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叫白左啊。白左呢是讲西方的人，就是你是白人群体的整个西方的人，但是你左啊。那么这个左呢是指什么左呢？这个真是跟这个意识形态没关系，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它是对很多的行为的这个信仰。所以白左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政治的意思。那个比方说一大群人他们反对很多东西，要求这个LGBT 啊完全的平等，女权主义分们的怎么要求吃素，要求废除毒品的有罪的这个法令，这个主张这个随意堕胎，主张非法移民随便进来，主张动物保护，废除死刑，这个肤色平权，身材平权啊，身材平权主要指胖子不能叫胖子，这个就是一大堆。那这种人呢我们呢都有很多人的支持，这些支持的人呢他不一定是白人啊，狭义说是白人，泛义说就是所有才用这个观点都叫白左啊。所以这个呢字呢其实很笼统的，这个字呢不是西方人做的，是中国人做的，这是2010年中国当时在网络上面发明的一个贬义词，就是白左，白左就是形容刚才我说的那群人，到了2018年就被人用在文章上，就变成一个证明了。我呢觉得这个词呢还好用，因为呢对某一些人呢用一个白左两个字就能够涵括这个人的这批人的这个他的动向。但是呢我发觉这个词呢在中国呢还是不太待见，当然有很多年轻人用这个白左去形容这个西方的群体，但是呢在某一些群体里面你讲了白左这个两个字就等于泄露了你自己的这个立场啊。比方说你对这个同性恋啊，你对女权主义啊，你对这些事情啊你对于等等这些你肯定有自己的立场，比方说你反对这个解禁毒品啊，哎，你说别人白左就等于你反对这个啊，那个其实就是一整套的一个意识系统了。所以我现在在国内呢也不怎么讲这个白左，因为挺惹事的啊，因为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呢就觉得非常的讨厌。那么我们说这个词呢它出现在中国大陆啊，因为在中国大陆呢就当时有一批人啊就说这个西方的白左是不对的。那么当然讲西方白左不对呢，那自有他们的见识，是国内的。那么其实呢这个有一个人呢他用的笔名叫李硕，在2010年这个李硕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西方白左和中国爱国科学家的伪道德。这个我在网络上看见这个李硕这篇文章，我第一个不觉得李硕这个人就叫李硕，可能是一个笔名啊，因为你去查李硕呢除了他这篇文章没有看见太多的东西，那估计是一个笔名。第二个呢李硕的文章呢我看了以后他呢这个这立场呢他是一个极端的自由市场的原教旨者，就认为呢这个市场应该政府完全不管，那就是彻底的一个自由市场这么一个人。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呢他是骂了白左，但是呢他点名骂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呢都有影响的。第一个人叫做乔姆斯基，乔姆斯基现在还活着啊，乔姆斯基现在还在 MIT， 在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教社会学的教授，是很左的思想。他呢同情所有的这个美国人反对的东西啊，就所有的东西，比方说对苏联啊，对中国啊，在这些事情呢他认为他是100%都是应该支持的。就是乔姆斯基可以把他置身为一个最左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乔姆斯基相当左。所以呢这个李硕发了这篇文章呢就骂这个乔姆斯基，你根本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站立场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乔姆斯基的文章很多，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个人呢在美国呢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社会学家。另外呢他攻击了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名字，不知道英文名字。这对人的英文名字，男的叫 Irvin Angus 啊，就是还有他的太太叫 Joan Hinton。这两个人呢，在抗战的时候就来到了延安啊，到延安，然后呢，在解放以后就留在中国，立志于让中国的农村现代化。一辈子都在中国，这两个美国人，两夫妇写了两个中国名字，一个叫杨藻，就是这个 Ernst， 这个 Irvin Ernst 男的，女的呢杨寒春，这个 John Hinton， 他的名字呢叫做寒春，杨藻寒春，这对应该记得的，这对人是被中国始终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那么最后呢，他们的儿子也生在中国，长一个美国人的脸，那个左呢就比中国的一般小粉红还要左。那么所以李硕写的这篇文章《西方白左和中国爱国科学家的魏导德》啊，在网上发的，2010年发的，就批判这些人，就说这些人呢是他们呢是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左派。但是呢他说慢慢慢慢的呢这个问题呢就开始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白左的最早出现的，那真是说这种思想意识形态上是左倾的这个白人，这就是说李硕的。但是现在呢开始变了，现在的变化呢，白左呢就不具有什么亲俄罗斯啊亲中国，他不具有这个立场，他反而是对自己的道德行为的一些规范的。比方说为什么美国要把毒都禁呢，应该毒品自由，那这个他们把它叫做白左啊。为什么这个异性恋大家认为是正常的，异性恋是不正常的，应该同性和跨性，那就是开始颠倒这个公共道德的黑白，这一部分人现在叫白左。所以2010年李硕提出的白左和现在的白左大相径庭。现在这帮中国的小青年讲白左，讲的是那个自由社会思想的那帮人，我下面呢会举些例子的人的，所以这个呢就有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其实和在外国的互联网上，他们对于白左啊，或者是这个 left 这个概念呢，它有些不太一样啊。这个有中国大陆也有一些人非常反对白左，白左是个贬义词，在中国沸沸扬扬，那个其实呢也是代表一种中国网上的某一些人对于白左的不满啊。比方说移民啊，美国每年引进100多万合法移民啊，每年引进200多万非法移民，这是美国做的。而也中国有很多年轻人认为，这样过多的移民移来美国就会取代他原来的美国的民族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思想都会在泛滥，比如说反精英主义啊，反主流媒体的情绪啊，身份认同主义啊，民族复兴啊，本土主义啊，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实用主义啊，这些词呢都搅在一堆，所以这个词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这个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对白左或者反白左的思想感兴趣呢？我想大概是2016年啊，2016年因为 Donald Trump 竞选成功中国的总统，中国大陆里面有很多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他们受到了 Donald Trump 的这个右翼的选举政策的这个吸引。那么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说啊，我们说民粹主义，说 Donald Trump 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的运动呢，让他觉得很着迷啊。这种运动呢。是其实呢是对美国的自由主义这个的反对，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偏颇啊，这个就是讲中国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事情了。我们先讲为什么伊隆马斯克现在把这个注意力白左集中在欧洲呢，就因为伊隆马斯克觉得欧洲现在白左文化太过分了。这个词呢我们知道在德国是已经开始受到关注了，那大家很多人呢开始用来呢就批评这些很多人了，比方说这个安格尔穆克尔 乌克尔是当过德国的总理，他呢是欢迎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这个德国啊，合法的收了150万，大量的收。那么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穆克尔就是一个白左。这个时候呢，中国创造这个字呢给人用了。但是呢，到后来呢越来越厉害，因为这个非法移民到法国以后呢，这个犯罪率剧增。我举一个例子说，2023年6月27号，有一个17岁的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男子啊，这个男孩他驾车违法，警察追他，他就撞警察，这个警察没办法开枪呢，就把他击毙了。击毙了以后，法国很多城市开始骚乱，这些骚乱的人呢，大部分是移民，甚至是非法移民，就各种各样的阿拉伯人，各种各样的信伊斯兰教的人，在巴黎呢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在法国其他的城市，马赛呀，这个等等。那么他们叫的口号呢，就让法国人觉得很惊愕，他们叫白人滚出巴黎，白人滚出法国。那么这个呢就有些过分了，因为哎，你本身就是移民，别人收你来让你发展，你现在呢有一个人犯罪给警察打死了，你的示威是要法国人赶出法国，那这个国家不就成你们伊斯兰教的国家吗？所以法国政府当时呢也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够这样下去，就是紧张的调动军队进行镇压，一个礼拜抓了3000多人，这是大家23年大家记得闹得很厉害。那么当时有些社会学家就说了，比方说一个叫 Samuel Niall 啊，他就说了，法国在社会层面已经解体了，就是说法国解体已经发生了几十年，不可逆转的，因为法国收了太多的外国的移民。那么这种事情呢，这个越来越大，并且呢出现的越来越恶劣。我们记得2020年，当时法国的有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大概讲了一些对伊斯兰教的讲法，这个不合适，所以有一个学生就拿了一把刀把这个老师砍倒以后，把他的头砍下来了。这是2020年的，就斩首，就因为言论而把法国人砍头。法国有一个漫画社出了几张漫画是对伊斯兰教有些不敬的，结果有人呢到这个杂志社又开枪杀了很多人。那这都是法国发生的，并且呢越来越多在法国的外国移民叫出口号，要法国人滚蛋，巴黎人滚蛋啊，把巴黎留给阿拉伯人，留给伊斯兰教，就是现在的情况。在这一种情况下，当然比较多的民众是很反感，但是有一部分这个白种人他们同情，他说应该这样啊，他们是对的，这部分人就被界定为白左，大家清楚我的意思吧。就在所有的这种与法国利益不相干的利益上站在对面的这些人，他们就把它统统的叫做白左，并且呢还提出了什么圣母白左啊，就是白左就变圣母了。那么我们说欧洲的生态，现在伊隆马斯克去讲三讲四啊，是讲的这个欧洲，在整个欧洲来说，现在有两条轴线划分了欧洲，变成了几块。那一条是水平线的，就是传统的经济的划分线啊，富的、中的、穷的；另一条线呢是垂直方面的分界线，新的价值观啊，或者传统价值观。美国都这样 ，Donald Trump 代表传统价值观，而这个民主党现在代表的，特别民主党左翼代表就是白左的这个世界观。这条线呢就变成了重线。所以呢，美国不但是贫富悬殊这个分化，并且呢，在重线在价值观上面也分化，欧洲就更加严重。那么，所谓传统政治的焦点是什么呢？是经济问题、所有制、国家干预、贫富悬殊。现在呢，又多了一个维度，文化问题、生活质量问题，作为社会的划分。那么，以往的阶级划分的标准是经济基础。现在的划分的基础是价值观，所以呢，很多人只重视经济基础的改变，就忽视了另外一条轴线，就是这个价值观。那么价值观现在就大了，那价值观现在大的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就看看这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性的问题。我们性的问题呢， 原来呢是保守派不同意同性恋，后来保守派接受了同性恋。那么现在同性恋化的运动越来越大，现在在白左里面出现了一些人反对传统派的正式的恋爱婚姻观，也就是你们不正常，你们跟我们一样，所以现在叫 LGBTQ 这个文化就变成了主流，并且这个主流呢大有要取代传统婚姻观这个概念，这个叫白左。伊隆马斯克反的就是这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讲这个经常看见这个字啊，有时候是四个字母，有时候是五个字母 LGBTQ 啊，一般叫 LGBT。 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第一个 L 就是 Lesbian 女同性恋，第二个 G 就是 Gay 男同性恋，第三个 B 叫 Bisexual 双性恋，就是男的女的他都恋。第二个呢就是 T 是什么呢？ Transgender， Gender 就是性别， Transgender 跨性别，就是你做了手术以后你又男又女，这两样都有。还有第五个字母 Q， 这个 Q 字呢其实读出来你都不知道什么的，叫做 Queer 就是中国人说是弯的啊，就不 No straight 就不是直的，是弯的，大概就指这个。所以现在一般讲 LGBT 啊，现在讲的复杂点叫 LGBTQ。 那么这种行为在这个主流的社会里面都认为现在可以接受，因为这个有很多州通过法律接受。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说接受的问题，是白左们要把 LGBTQ 变成主要的性别的取向，而不是传统区性别的取向，这个就造成很多人开始站到保守派一边。这次我跟你说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竞选成功，伊隆马斯克受到这么的欢迎，跟这种观念有关，因为大家觉得没救了，如果再不搞过去就难了。我们先讲讲啊，这个圣母啊，什么叫圣母白左啊？圣母白左呢，我们首先讲呢有一个真正圣母的这个人呢叫 Greta，是个瑞典的小孩，这个小孩年纪小，2003年生的，今年才21岁，一个小孩子啊，21岁。格丽塔名字很长啊，格丽塔全名叫格丽塔·汀汀·艾莉隆拉·埃尔曼·桑伯啊，这个很长的，有五个不同名字，但是一般把它叫格丽塔，她就是个圣母了。这个他的爸爸爷爷妈妈都是演戏的啊，都是演戏的，就出生在一个挺有戏剧化的家庭。但是呢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脸长得也不好看的女孩，胖胖的，最近发胖的很厉害。他呢比较早的时候在医生呢就给他诊断了他有强迫症啊，有选择性的缄默症，那么他其实是有毛病的，有这个阿斯伯格综合症。当然这个东西到底是对他有多大影响的他不承认，他不说自己是真是有毛病的，他说我是正常的。所以呢他的父母呢叫他做检查，检查完了又说，女儿啊，你这个有这个毛病啊这个，但是呢这没办法，因为他这个人呢身体呢是长得非常不好啊，大家看他的模样就是有病的模样，这个呢叫阿斯伯格综合症。阿斯伯格综合症呢我们把它译成中文呢叫广泛性的发育障碍，他的发育有问题。但是他呢就是变成一个很极端的人，他首先就是说我要吃素食啊，我全吃素的，那没问题了。他后来呢把吃素变成了一种道德的标准，就是不吃素的人都是犯罪的，因为你们吃的动物是被屠杀的。他呢就要求他爸爸妈妈要吃素，要求他的一家都要吃素，他爸妈妈当然不听他了，他就开始搞各种的事情了。他呢这个开始罢学，2018年他就不上课，要等到瑞典大选，他要求执行他的这种白左的这种政策，要瑞典政府根据巴黎协定减少碳排放量，每天在瑞典议会外面呢拿着一个为天气罢课的要求， 那么本来呢就是一个逃学的学生了，到议会去闹事，但是呢这个国际这个论坛呢还请他2019年把他请到这个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那就越搞越厉害了。那么他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圣母白左。圣母白左或者白左有些什么样的观念呢？啊，有几个，四个啊，越多元化越好，这是第一个啊。他们对于多元化的承认，那么就说是要走向无限多的多元化。那么把一些少数群体，比方说黑人呐、阿拉伯人群体啊、伊斯兰教在西方的群体啊、弱势群体、拉丁群体啊、边缘群体啊、这个同性恋、跨性恋、异性恋等等这些群体呢，他们都给他罩上道德的光环，说这些是有道德的人。本来你怎么做别人没讲你，你现在要说他们这有道德，这就有问题大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就叫做越多元越好，这政治正确是第一点啊，所有的这个弱势群体都比这个正常群体要好。黑人是从生到死都是受到迫害的，而白人生出来就有原罪，因为你曾经破坏过黑人，所以呢，所有的白人在欧洲在美国的这都是有原罪的，所有的少数族裔都没有罪的，大概就这一点。我们看看这一点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加州的州长这个 Newsom 要给所有的加州的黑人要赔钱，就这个道理。我们有原罪，我们的祖宗祖宗祖宗就犯了罪，所以呢，我们要给凡黑的，我们就要给他$300,000给他赔偿，大概就是这个白左。所以我们这个加州州长 Newsom 呢是一个彻底的白左，这第一个，越多元越好。第二个，越民主越好。那个民主呢，这个呢就那就是大众无节制的平等参与，所以呢啥事儿都可以干了，因为要民主，民主呢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呢这又变成了第二个。第三个，越平等越好，那大家是平等的，所以呢这个资本家也不应该赚钱了，老板也不应该赚钱了，老板跟老百姓拿的一样多，这叫平等，社会的目的就这样。那你就是打田地，这个打土豪分田地啊，这个平均财富，这不就已经苏联啊中国都试过了，那这就要走向这个平等。所以说他们的白左，白左他真是左啊，他们要走到结果平等、待遇平等、享受平等。那么这个所以呢越来越多，欧洲现在这样，人格平等、法律平等、基本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待遇平等，这是欧洲现在做的这个白左呢，欧洲就做得厉害了。还有一个，越自由 越好。怎么自由呢？个人权利要可以泛化。所以我说2020年的10月16号法国的一个学校里面，75岁的历史和地理老师这个帕蒂，这个 Samuel Paty 在附近呢被一个18岁的来自车臣的穆斯林难民叫 Abdullah Anzorov 把他呢用刺刀刺死了，并且把他头砍下来了。你看就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我自由啊，因为他讲话不让我们自由，我就砍他的头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白左的越多元越好，越自由越好，越平等越民主越好，越平等越好，这个四个主义就变成了我们叫圣母白左，那就是左得不得了了。那么出现了这个环境上的绝对主义，就是这个瑞典环保少女格丽塔极端环保主义啊，到他要到美国去演讲，不坐船，因为影响环保，坐木船去啊，这到这个地步了。瑞典的同性恋这些支持者，那是自己同性没有问题，他们呢歧视异性恋，就别人正常一男一女结婚，这是恶的，并且去抗议，反对传统的家庭的伦理，不要搞家庭，就同性。所以瑞典达到这个地步。第三个，极端的移民政策，欢迎中东的难民啊到欧洲定居，为他们提供大量的财产啊，想给他们钱，为了保护他们的文化，那就可以把西方人的教堂改为天主教堂，不惜破坏欧洲本土的文化啊，来传统为代价来欢迎他们的文化。 第四个极端民粹主义者要向富人刻以重税补贴穷人，结果呢，欧洲失业者的收入现在比打工的人还要高，这就是一堆问题了。这些问题有没有人看到呢？有人看到啊，这个其实很早就有一个作者啊，这个作者叫做 Russell Kirk 啊，叫科克，他在1970年代就写了一本书叫 Conservative Mind， 叫做保守主义思想啊，他写了一本书，他这本书呢，他说这个政治正确的大趋势啊不可阻挡，站在他的对立面，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所谓的这个传统婚姻伦理，防范民粹，上帝的信仰，这种保守主义者呢，他不可能再兴起来了，反而呢会溃败。随着兴起的是极权主义，政治强人的产生。那么他说，这个估计这种白左的浪潮会成真的，他这个预言在1970年到了现在2024-2025年，我们看到真成真了。那么我们看看在西方来看，我们注意看这个白左的兴起，就是看到这个欧洲的政治心态生态，现在的欧洲出现了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很多的极端组织开始兴起，他们呢，基本上就是被这个白左的政治正确压弯的树枝，被压抑久了，报复性的反弹就越强。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有法西色彩的政党，在瑞典有一个宣传纳粹主义的政党，就是瑞典的民主党，他在今年瑞典大选里面想做火这样的飞速的崛起，拿下了20%的选票，一跃变成德国第三大政党。而瑞典的第一大党的支持度只有25%，也就是说在瑞典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支持这个第三的，这个有点近乎于纳粹的政党，支持驱逐移民。那大家说美国呢，美国不 Donald Trump 公开驱逐移民嘛，马上就要了1月20号。所以呢，这个在瑞典的这个民主党啊，其实是一个法西斯党，它有一个分支叫做北欧抵抗运动党。这个党呢，公开宣传这个希特勒很伟大，就知道了。他们呢穿的衣服也是纳粹的衣服，并且呢风格一模一样。他们呢就是要反对难民。为什么呢？瑞典人会这么幼呢？因为恐惧。当一个国家快要完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到很恐惧。瑞典人口只有1000万人，目前收了10几万难民，也就是说每100个瑞典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难民。那在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美国现在收了1000万的难民啊，现在在美国国内，美国3亿人，那就是说美国30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非法的来到美国。你说美国人担不担心啊？他右不右转啊？另外呢，我们知道德国也陷入了这个高速极端化的这个时代，德国的选择党和德国的绿党，他们呢从德国的政治光谱的两端崛起，政治生态产生了明显的分化。选择党以德国的北部和东部为大本营，那个地方呢是德国的这个日耳曼民族意识最为强烈的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呢，它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纳粹的文化的反省，因为原来是东德的地方，所以呢，他们现在敢于打破这个圣母白左的政治正确，公开宣扬德意志民族的意识。而西部的德国人呢，不敢明说，但是从骨子里认同这种优越感，也就是把非德意志的人赶出去。所以呢，我们说绿党最雄厚的民意基础在德国的南部和西部，相反的选择党在北部和东部，这个绿党呢在南部和西部。这个地方呢是西欧经济最早振兴的这个地带啊，比方卢尔工业区啊，现代德国汽车工业的心脏地带。他们呢更加崇尚个人主义，环保意识比较强，支持欧盟赞同全球化。所以呢，这就出现两个，这个东北和西南就对着干，选择党和绿党两种尖锐对立的极端思想。那么从一开始就从左右两边撕裂德国，所以大家说德国社会的动荡已经是难以避免。 而这个大乱之下人心思稳，谁能够把局势能够平定，老百姓呢就会愿意选择谁，最后呢一定是强势的铁腕人物再度夺权。所以德国现在等待的是个有点类似铁血宰相 Bismarck 或者是希特勒那样的政治强人的横空出世，这是德国可以预料到的，有得有一个强人。现在这都不行了，默克尔被大家骂的狗血淋头，还有现在这个 Schneider， 这个大家都是不喜欢他的。法国一样啊，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的领导这个 Le Pen 就是典型代表啊，他主张三样东西都是这个反对极左的，反对白左的。他第一个反欧盟，因为加入欧盟以后，法国并没有在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里面获胜，反而导致了法国制造业的衰败和大规模的失业。法国必须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勒庞的第一点。第二点，反移民，认为呢法国呢是错误的移民政策，瓦解了法国悠久的文化根基。第三个，向富人大规模的征税，他们呢就是提出法国必须通过政府的调控向富人征收高达70%的税收，来缓解贫富的悬殊。那么各个国家都走上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反白左的路线。此外，意大利、西班牙都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可见欧洲的政治生态正在迅速的恶化。如果国际形势开始恶化，比方说再产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是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我们不排除有可能出现1933年纳粹上台的那种情况。我们知道纳粹1929年是因为经济危机大衰退才获得了大量的选票，原来哪有他的机会啊？如果再回来一次大衰退，而欧洲又保持现在民主选举的这个基础，就有可能出现1933年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经过3年的新冠疫情的洗礼以后，全球的经济现在确实正在陷入新一轮的大衰退。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世界历史已经走到一个关乎所有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了。哎，今天我们讲白左，大家听听我们讲到了有多少这个新的事情啊。我们呢今天讲完这一点以后呢，我们这个题目没完的啊，因为讲白左呢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特别讲到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政策怎么对待欧洲，我们呢想讲在明天的节目里面继续和大家讲讲这个西方的白左。好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